好，我们继续看第八品讲义194页。好，底下解释第二颂，为什么说决定有作者，不做决定业呢？因为如果说业自有决定真实的体性，就是业有自性的话，自性就是独存性、独一性啊，那不必因待其他的法，它本身就有常住不变性。如果业有自性的话，就不能成立造作的意义，因为这个业是自体就成就了，它不是因为作者的造作而产生，它不必因待作者，它本身就有了，也就根本用不着作者。所以说决定业无作，是业无作者。如果业有自性的话，那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这样的业自性就有，根本不需要因待作者而有。反之，假定说能作者的我，如果作者有自性的话，作者有决定的体性，既然是自己有自性，就可以自己成立啦，不必因待作业而成立作者，这也就不能成立造作的意义，并且离了业而先已有了能作者的自体，这作者也就与业无关。如果有作者的自性的话，那他即使没有造业也有作者咯，因此与业也没有关联。其实在中观的正义来看，作业与作者要有相依不离的关系，然后才能成立因果的联系。如果此是此，彼是彼，两者不相关，那么这因果的联系就不能成立了。所以说定作者无作，作者亦无业，如果决定有作者的自性的话，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这样的作者与业无关了。说作者，说作业，本来要成立能作所作的因果性，哪一个是能作，哪一个是所作，但只为自性实有，就不能成立它的目的了，不能成立能所的因果性了。好，底下第三颂再进一步的推破，进一步推求，如果执着人法个别，人作者有自性，法也有自性，在作业之前决定有作者的自性，或者在作者之前决定有作业的自性，就是人法各自别立，各有自性，那么所执的作者及作业就会堕于无因而有的过失。作者如果有自性，为什么会堕入无因而有的过失呢？要知道，由于作业才称为作者嘛，因为他要造作这样的行为才称为作者啊。如果说在还没作业之前决定早就有了作者的自体，这就是离开了作业的因，却有了作者的果。没有作业的因，却有了作者的果。这样的作者不是从因缘而生，所以是无因而有。因此作者有自性，不需要业因就 得到这个作者的果，作者不从因缘的业而生，因此会堕入无因果。同样的，如果作业有自信的话，也会落入无因果，因为作业那是由作者造作才有业嘛，才有这个行为。如果说作业在没有作者造作之前，他早就有这个作业的话，那就是离开了作者而有作业。这样的作业不是从作者的因而有，所以如果作业有自信的话，那也会堕入无因过。上一颂说不能有所作，这是第二颂，这一颂第三颂说作者与作业如果主张各有自信的话，都会落入无因过。第四颂，如作者及所作业不是从因缘而有，那会有什么过失呢？这过失太大了。假定作者作业堕在无因之中，无因根本就不能成立，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而且作者是作者，作业是作业，作者与作业既然无因，那当然也就无果咯。真的因果都不可得了，那还有什么呢？也就无作业、无作者、无所用作法了。无作是说没有作业的意思，也可说是没有做果的动作。业是行为或者动作，无作就代表没有动作。无作者是没有能造作的主体，没有能造作的我。无所用作法是说所做的支具或者工具也不可得。作者是能做，作业是所做，另外所用做法就是我们造作的工具，使用的工具，这三个都不可得了。第五颂，从此推论下去就达到波无一切的邪见，因为造作的作业、作者所用作法都不可得，那么恶业的罪行或者善业的福行也就都没有了。所以说，若无作业、作者等法，则无有罪行、福行。罪行是因，罪报是果，罪行是感得罪恶果报的，福行是因，福报是果，福行是感得福乐的果报，是感得福乐果报的，有福行才能感得福报。罪行、福行等既然都是无有，那么罪苦的果报还有福乐的果报当然也就不可得了，没有善恶的业因，当然就不会有罪福的果报。所以说罪报、福报也就没有了。第六颂，有罪福的业行及罪福的果报，就有世间生死的因果。罪当然是堕入三恶道了，福也可能只是在人天 啊，这个都还是在世间生死，这是世间生死的因果。世间生死的因果即依此而超脱的出世法。假使没有这些，那就破坏了世间，也就是破坏了出世间。所以说，若无罪报福报，也没有出世的大涅槃。涅槃是修行无漏圣道而证得的，也还是殊胜无漏因所显发的。经中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灭世间。不论世间或者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离因果。前面两句是说，有因有缘而感得世间的流转，后面两句是有因有缘才能够达到幻灭。所以如不能成立因果，世间的苦即不可说。苦是世间的果，苦的果，即是世间苦的因。不能成立因果的话，世间的因极地不能说，果的苦地也不能说了。出世间的灭道也不可说，灭这是出世间的果，道这是出世间的因。如果不能成立因果，那么出世间的灭地道地也不可得了。那就成为一切所做的皆空无有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辛勤的修善精进的修学佛法做什么呢？好，这个是如果主张有作者的自性或者作业的自性，就会落入无因的过失。如果无因的话，就没有果，不但没有罪行福行，福报罪报都没有，世间的因果没有，以此而超脱的出世间也没有。如果这样的话，苦集灭道，不论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也都没有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辛勤修善或者是精进修学佛法有什么用呢？因此论祖的意思就是要正确的把握缘起，不要落入有作者作业的自性。第七颂，亦有亦无门，作者定不定。这个定不定是合在一起哦，就是决定亦不决定，也就是亦有亦无。不能作二业，这个二业是亦有亦无的业，时有时无，亦时有亦时无的业，这就是科判亦有亦无。而其实有与无它是相违的，如果有自性指的人，有就是实有，无就是实无，怎么可以有无合在一起呢？有与无在同时间同样在一个地方，那是不能成立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上面说实有或实无作者不能成立作业，就是有作者的自性或者是完全没有作者都不能够成立作业。 于是外人有另外执着，诶，那如果作者意决定有意不决定有，就是作者意有意无，能做意有意无的业，有不能作业，实无也不能作业，那意有意无是不是可以作业呢？这意有意无类似性空者所说的性空假名，但是名字类似，实际上想法却不相同。在外人的意念当中，不是实有就是实无，有与无是敌体相违的，这两个是对抗，互相违背的。绝不同性空者的性空假名，有与无那是相待的假名，这是相成而不相排斥的。因此同样说有无，性空者跟自性论者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亦有亦无，有人说没有作业的时候不决定有作者，而造作业之后就决定有作者，这是从作者有无来说。那从所造的业亦有亦无来说呢，他们是说看有没有感果，如果造了业在还没有感果之前业力还在的话，那就是决定有所作业，如果感了果，这个业力那不会再继续感下去，已经感果了，对，力量就到此为止，那就不决定有所作业。所以从作者来说，有无，有就是造了业就是有，如果没有作业就是无。从所造的业来讲，在没有感果之前业力还在，那就是有，如果感了果那就是无，从这个角度来看亦有亦无，如引光部所说。我们参考一下角注22刮胡二，假定说业决定是自性有的，不但本来存在而不曾造作，如果自性有那就是独有，本来就有自己成立，如果业是自性有那也应该永远存在啊，不会消失，如果业永远存在的话，那就应该这一生受了果报而业不失，来生还要再受果报，再来生还要再受果报，一直受果无穷，如果业力实有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也就失去随业受果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再借助新的行为来改变它了。引光部见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主张业力没有受报之前它是存在的，受了报之后业就不存在了。好，这是外人的主张，作者与业亦有亦无，中观怎么破斥呢？说他是约长时间说的，如果在一刹那间，那谁能够建立亦有亦无呢？在外人看，有就是实有，无就是实无啊，同一个刹那怎么可能有无并存呢？作者的亦定亦不定 就是亦时有亦不时有，是不能造作亦有亦无的恶业的。定不定就是有与无，时有与时无这两个性质相违背，怎么可以在一处的作者说他亦有亦无呢？或者于一处的作业上说亦有亦无的恶性呢？所以说无二。因为如果自性执时有时无，那是互相矛盾的。第八颂是一有一无，如果作者是有，另外作业是无，或者作者是无作业是有，就是一个有另外一个无，有不能做无，无不能做有，若有作作者其过如先说。如果对照底下导师的解说，第一个字的有是决定有作者，亦不能做无，这是指决定无的业。第一句的第一个字有是实有作者，不能做实无的业。第二句无不能做有，有实无的作者不能做实有的业。如果有作业作者的自性，他就会有过失，他的过失如之前所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在做一有一无破，如说作者有作业无，这是第一句，或说作者无作业有，这是第二句，这都不能成立有所作的。因为有因与无果，或有果与无因，亦有亦无，两者不能相及，不能构成关系。所以决定有的作者不能做决定无的业，决定无的作者也不能做决定有的业。有人觉得一有一无难以成立造作，要成立因果的关联，还是有作有作业有作者吧。但是如果先有作业的话，业本身已经成立了，还要作者做什么呢？在作业之前，如果早就已经有了作者，那么这作者到底做了什么而才称为作者呢？因此作者跟作业它其实是互相应带的。例如有的职业他是开车，做这样的行为他才称为司机嘛。所以有这个作者，或者是一个厨师，他有做饭做菜这些作业，才成为这样厨师的作者。如果没有作者，那这谁在开车呢？谁在做菜呢？两个作者与作业其实是相应带。若有作业作者的过失，这早已如先前所说，不用再一破再破了。好，第九颂，此一彼三门。此一就是作者，如果此一是作者的话，彼三就是作业有三。 我们看第九颂，作者不做决定业，也不做不定业，也不做定不定业，啊，意思是这样。有一个实在的作者，他不会做决定的业，也不做实无的业，也不做亦有亦无的业。第十颂是从作者的观点来谈，作者有三，作者是决定，是不能作业的，作者不决定就是实无，也不能作业，作者亦定亦不定也不能作业。作者就三啊，业是一，不管任何的业，其过先已说。好，我们先看第九颂，决定有作者是不能做三业的。从自性的见地来看，作者与作业，说作者能作业，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有自性见的话，说作者可以作业，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事业定有，如果业是决定实有的话，作者是不能做这样决定业的。因为业如果是自性实有的话，早就有了，你作者怎么去做呢？你做不做，他业早就是决定有的话，即使没有作者，这个业也是自性实有啦。事业不决定有，作者也不做不决定业。如果业根本是实无的话，根本都没有业，那作者怎么去做这样的业呢？第三，事业亦有亦无，作者也不做亦定亦不定业。这个业亦有亦无，作者也不能做这样的业。因为在外人自性值看来，有就实有，无是实无，那怎么可能有跟无同时并存呢？说作者能作业，这业不出这三类，一个是决定的业，第二是不决定的业，第三亦决定亦不决定的业。如先前的实有实无门，实有实无，这个是在191页，我们看191页啊，第一颂，决定有作者，如果有实在做的自信，他不做决定业，实有的业，既然业是实有，不需要作者去成立它啊。这过失第一个是在实有实无门这边可以看得到，另外亦有亦无门啊，请看195页，亦有亦无，这在第七颂，作者亦有亦无，不能做亦有亦无的业。所以主张有一个实在的作者，不能做亦有亦无的业，在这边 可以看得到。另外一有一无门，请看讲义196页第八颂。有不能做无，无不能做有，有实在的作者，不能做决定无的业。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他的过失在这个几个地方都已经分别说过了。因此决定有作者不能做三业，不论这个业是实有实无或亦有亦无，都是不能成立的。第十颂反过来来看作者，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决定的作者，第二是不决定的作者，不决定的作者就是实无了。亦决定亦不决定的作者，也就是作者亦有亦无。不论作者是实有实无亦有亦无，都不能做各种的事业。那为什么不能做？他的过失也在之前都已经说过了，可以以此来类推，从实有实无门、亦有亦无门、一有一无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从第九颂是作者是一，作业有三，跟第十颂作者有三，作业是一，这样把它组合起来，有三种作者，三种作业。如果分别配合来说，就可以成为九句。决定的作者，这个作者是实有自性的话，他不做决定业，也不做不决定业，也不做亦定亦不定业。不决定的作者就是实无作者的话，他也不能做这三种业，决定业、不决定业、亦决定亦不决定业。另外作者如果亦有亦无的话，他也不做三业，不做实有的业，不做实无的业，也不做亦有亦无的业。好，这第九颂跟第十颂，罗什这里解释的青木氏跟月称的范本有一些不太一致。我们看一下角注25刮胡四，在范本他是说实有的作者他不做实无的业，也不做亦有亦无的业，他只有两个。实有的作者他不做实无，好，还有亦有亦无。但是我们如果看青木氏的第九颂，那实有的作者他是不做三业的，实有实无跟亦有亦无。不过范本名句论它只有实无跟亦有亦无，没有提到第一个实有的业。另外在角注26刮胡四月称的范本，这里有两个寄颂，上面那个寄颂是说实无 的作者，不做实有的业的作者，不定啊，那不做实有的业，也不做亦有亦无的业，它都是一个对两个而已啊。那另外还有下一颂，亦有亦无的作者，他不做实有的业，也不做实无的业，它都是一个对两个。但是青木氏那是此一彼三，作者不做三业，作者三种也，实有实无，亦有亦无，都不能作业。好，也就是说同样是龙树的中论寄颂，但是版本上有一些差异啊。不过从整体的意义来看，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啦，都是在说明作者作业不自信。好啊，列表如下，决定作者不做三种业，不决定作者就是实无作者，也不做三种业，亦有亦无的作者也不做三种业。好，以上是遮细论，底下显示正见，第十一颂。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他意思是说，因待业而有作者，因待作者而有业，作者跟业那是互相关待的。业的意义是这样，更没有其他的。他人所执的实有或实无的作者及作业，已经被破斥了。性空者究竟有没有这二法呢？有没有作者跟作业呢？如果抹杀了作者跟作业，一样会堕在邪见中。如果承认有作者跟作业，那到底又是怎么样呢？论主说，作者与作业是彼此相依相存的，互相依存，彼此都是从因缘生，没有自性的作者，也没有自性的作业。但假名相宛然而有，说没有作者作业是从圣意毕竟空，没有实在自性来说，但是从缘起世俗假名有来看，作者跟作业还是宛然而有的。这就是说，作者之所以成为作者，那是因为业啊，做了业才有作者的。业之所以为业，是因作者的造作才有业。因此作者及作业成立于假名的互相关待法则。假使离开了作者，作业就不可得，同样的离开了作业，那作者也就不可得。论主成立业及作者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除了这缘起义以外，更没有其他的势力可以成立了。古代的三论学者根据决定业无作这一颂成立初章义，这一颂是第二颂， 角柱31，决定业无作，事业无作者，定作者无作，作者亦无业。也就是决定业，如果有业的自性的话，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因为这业自体已经成立了，不需要作者的造作，就有业了。决定有作者的话，有作者的自性的话，也失去了造作的意义。因为这个作者自性实有，不需去造业，跟业没有关联，作者本身就已经成立了。而三论中，依着这观作作者品的第二颂来成立初章义，而依第十一颂成立中假义。中是中道，假是假名。三论学者他有立这两个，初章义着重在破他，中假义着重在显证。这两个，一个破他，一个显证。例如说，作者是造业的主体，是人，作业是法。如果作者跟作业各自有决定性，各自有自性的话，那就不依人而就有法的自性，不依法而就有人。如果这样的话，人不从法有，人有自性的话，不应待法就有了。人是自人，人就有实在自性的人。法不从人有，法是自法。这个法如果有自性的话，它不必因待人而有，法本身就有实在自性的法。人与法如果都是自有的话，自有就是自性有，就失去了因缘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佛法，是落入邪见的。也就是如果认为作者有自性，作业有自性，彼此不因待就各自成立的话，那这个就落入邪见，并不是佛法。举这些先来破他人的自性执，接着显证。其实从中观的意义来看，人并不是有人的自性，他是依法才有人，因待法才有人。法不是自己成立的，是因待人故有法，所以人与法那是互相因待。这样人与法都是因缘有，因缘有就是假人假法，就是没有人的自性，没有法的自性，我们姑且称为假名，有假名的人，假名的法。假人假法即是不人不法，不人不法的意思就是并非有人与法的自性。从假入中，这个假就是假人假法，就是有假名的人与法。中的意思就是不人不法，中道，中道是无自性，没有人的自性，没有法的自性。 所以从假入中的意思就是从假人假法而了知不人不法。中道是人法无自性，所以中假意就是要正确了解中道，人法无自性，但是有世俗的假名，这叫中假意。转过来不仁不法，这是中哦，而假名为人法，假名为人法就是有假人假法，是体证中道之后而假名为人假名为法，这就是中后假。中就是不仁不法，假就是假名人法，是体悟中道之后来说明假名案例的人法。天台家立不可思议的妙假，所以要破这因缘假。天台家事实上他们受增长的影响还蛮深的，他们主张理据释照，就是有就一念三千，十法界都互具其他十界的性质，他们是主张妙假，要破的因缘假。但三论师依龙树本品，依因缘相待假而安立切法，就是因缘假名有，也破一切的法执，有破有立，破是破执，立是立因缘假名有。好，以上是破次作者跟作业的自性值，最后一诵内破，如破作作者，因为前面都是针对作业跟作者的自性值来破次，那么受与受者也可以依这样的方法来类推，即一切诸法的执着也可以用这方法来加以论破，亦应如是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如上破作业作者的自性，作业作者的自性不可得，是这样。那么破次受受者当知，也是这样。受是五蕴法，受者是人，有人才有五蕴的受法，有五蕴的受法也才有人，离开了五蕴的受法人就不可得，因为人是五蕴假合啊，离开了受者的人，人都没有了，五蕴的法怎么可得呢？这一切因缘和合有的这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就没有自性没有独存性，恒常不变性，实在性，没有自性就是空，在这空无自性中唯有假名的受受者，只有假名的五蕴法还有受者，如破受受者是这样，其他凡是有因果关系人法关系的一切诸法也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破次去成立，破次是破次它的自性值，成立是成立它的因缘假名有，就像如幻一样，它有两个意义，是圣意毕竟空， 那世俗是缘起假名有。好，以上是观坐坐则品，我们看科判，很快的再复习一下。这一品一共有12个偈颂，先分两部分，1到11颂是正破，第12颂是类破，就是破作业作者的自性值，同样的也可以破斥受受者的自性值，还有其他一切的法值。正破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遮细论是第一颂到第十颂，第二部分是显示正见是第11颂。遮细论分成四门，实有实无门，还有亦有亦无门，一有一无门，此一比三门。实有实无，就是是不是有实在的作者，实在的作业，或者实无作者，实无作业。大意是说，如果有实在的作者，那不管他有没有作业，他就有作者自己成立的话，那这个会落入无因过。同样的作业，他不需要作者去造作，他就有业的话，这个也会落入无因过。如果作者作业都有自性，会落入无因的话，那没有因就没有果，因果都没有，那么作业作者所用作法这些造作的工具也一切都没有了。如果作业作者等一切法都没有，那就没有善业恶业，没有福行，没有罪行，没有福行罪行，那当然就没有福报罪报。因此这样的话，对于世间的因果就会破斥，就剥无世间的因果。那没有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也就不可能了。如果自性的话，业已经有自性，你再怎么改变都改变不了了。因此实有实无，不管有实在的作者或者实无的作者作业，这个都会落入空无有果的过失。另外亦有亦无，就是作者亦有亦无，也不能做亦有亦无的业。因为有与无在自性论者看来，这两者是相违背的，不能并存。人三一有一无，如果作者是实有，他不能做三业，实有的业、实无的业、一有一无的业，这不成。同样的，作者这个是此一比三门，一有一无是说实有作者不能做实无的业，实无作者也不能做实有的业。人是此一比三门，如果作者一不能做三业，不能做实有的业，不能做实无的业，也不能做亦有亦无的业，不能做三业。另外作者如果是三，实有作者、实无作者或亦有亦无的作者，都不能做业。好，遮了这种种细论，破斥作者与作业的自性值，底下显示正见。在中观义看来，作业跟作者它是因缘假名相依带的，并没有各自的自性。最后第十二颂破除了作业作者的自性，以这同样的论法来探究受受者其实也是没有自性的。那么一切人法关系的一切诸法的自性值，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加以破斥。好，以上是第八品观坐，坐则品。好，我们今天到这里。